拉班追亚各的时候，然后在基列山追上的时候，他两个立约嘛。
对。
然后第三篇应该在，也是31章，第三篇在伯特利，35章。35章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回到伯特利。第四根就是拉结石的时候。
拉结石。
拉结石的墓碑啊。
墓碑，对，
墓
碑，墓
碑
在
那个引发他的引发他的。
对对。所以你想想看啊，如果现在你好好把这个四根柱子，就代表这个雅各的一生，你好好默想一下，那这就很有帮助了。因为今天你讲来讲去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事，你讲到旧约，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讲了以撒的故事，讲到雅各的故事，你一定看那本书的吧？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看那本书，很多弟兄姊妹也看了一本书，所以你只要讲第一句，他下面就知道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可能的话，花一点的时间，你不光是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而且好好默想它，那我相信说这个四个人物就活过来了。亚伯拉罕的事，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是怎样的，然后呢以撒又怎样的，然后呢雅各又怎样的，然后最后呢约瑟又怎样。那当然以后呢，如果我们主若愿意的话，这当然都跟他什么有关系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长进的轨迹，生长的轨迹就是根据他的奉献，所以你看见每一次奉献他都比过去要升高，都长进很多很多，而且呢他是从但就可以走到别什么，本来别什么只能暂时访问一下，不能住下来，因为别什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，怎么可能住呢？你住在黑门山下可以住，当然可以住，没有错，你可以，当然可以住。所以一个人他能够觉得但是迦南地，别十八也是迦南地，他觉得但和别十八都像流难于蜜之地一样，神不止把玫瑰给我，神也把玫瑰的刺给我。你看这不是很美丽的故事吗？所以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最高峰奉献完了以后，他就可以住在别什么，然后呢他的儿子也住在那里，一住就是100年。那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谁啊，我们讲到利伯家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他是怎样怎样的，但如果你仔细想，亚伯拉亚利伯家在沙漠，他一住就住了100年，一个世纪的沙漠皇后。不要忘记，这些基础是谁奠定的？就是亚伯拉罕奠定的。然后给我们看见以撒有4个儿子，然后呢，给我们看见生下雅各，因为雅各呢有4根的柱子。结果慢慢你就发现说，亚伯拉罕成熟是在别什么，以撒成熟是在别什么，雅各成熟也在别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是要说从到别什么，现在你不能告诉我说因为我听史伯格弟兄怎么说，史丢明明告诉我们说迦南地是流奶于蜜之地，那如果流奶于蜜之地是给亚伯拉罕经历的，他从但到别什么他应该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所以这样史伯格弟兄的东西才不会变得抽象。今天有两个极端， 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能提使用的道，太高了。但有的弟兄们只喜欢提使用的道，其实大家不要忘记，史蒂翁年轻的时候，他是做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的，每个礼拜五，伦敦有2000人聚会。Campbell Morgan 在那里，史布克也在那里，所以史布克后来有那么大的启示，他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在 Campbell Morgan 的脚下好好的学习，所以 Campbell Morgan 他被绑住了，他不能到处去开特会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这个史伯克就他就有自由了，所以呢他就被宾利士姆请去了，所以差一点他就做了宾利士姆的继承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不是一个晚上树就长起来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主要培养一个人，主要用一个人，并不在乎，不是说主当然会用每一个人，但是用每一个人要特别的用他，在他身上有独特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帮助大家那么对于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第二个特点，献以撒第二个特点。那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这一回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 double call， 是双重呼召。那现在如果是神双重呼召，我们要问，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他的护照一定有两次。第一次，好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二章？十二章第一节，你看他第一次怎么呼召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好了，我们再比较一下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首先我们要问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现在圣灵说这是蒙召。蒙召什么意思？本来他的偶像堆里面神把他叫醒，谁把它分别出来的，所以他蒙召。你看看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不要忘记神要给他做产业的，所以迦南地是神要给他做产业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什么意思？需要神指示给他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护照的内容。 第一，神呼召他要给那块地，那个地是他的产业。第二呢，他要知道那块地还不容易，需要神指示给他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十二章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需要神指示给他的，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是迦南的呼召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。二十二章，第二节，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”所以很清楚的，神要他离开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如果往摩利亚地去，如果献上做燔祭的话，他当然就离开他了。所以第一次的呼召只是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，第二次的蒙召是要离开他独生的爱子，而这位爱子是神赐给他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到摩利亚地区有很多座山，你在哪一座山上要献为燔祭呢？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所以大家清楚得很，在这么多山里面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。亚伯拉罕如果在那里献以撒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耶路撒冷是怎么开始的。起初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在哪里，所以神不止呼召亚伯拉罕进迦南，神也呼召亚伯拉罕进，也呼召亚伯拉罕进什么呢？进这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第二次的呼召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从十一节来看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所以不是一声亚伯拉罕，是两声的亚伯拉罕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忘记了，我们觉得我们一生呼召就一次，就得救那一次。我们忘记有一天，神要做的比那个更多，不只是得救的呼召，而且是得胜的呼召。神要把我们带到他永远的旨意里面去。当神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，他充满了享受，他非常幸福的一个人。可是他不明白神的旨意，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让他知道说，虽然他是在坐在帐篷里面，他却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个重点，明白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两次，不是一次。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二个特点。所以读圣经是从圣经里读出来， 不是读进去。你先要找到事实，这个事实就给你看见亮光的一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大家都知道，亚伯拉罕的地位不同一般的人，他是亚当的地位，所以神当初把整个权柄给亚当做产业，现在神也把。